师释迦牟尼佛，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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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我们昨天谈到第三八页啊，我们谈的是这个爱欲品。这个爱欲品啊，当然内容谈到很多，我们对这个爱欲的这种牵缠啊，这是众生最难以断的啊。就像那个圆觉经讲的，人众生不可能去断自己的头了，不可能断自己的头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爱欲的生，整个众生的生命的延续，就是对自我的一种执着而来的。那这种爱本身是延续的，自己过去业力所形成的啊，所以这是最根源的无明爱。无明爱就是对自身的一种生命的一种肯定，那这个肯定本身就是一种爱着。那从这个根本的爱着，就产生对境界的一切爱着。那这个爱着本身就是生命的来源，滋润它的一个来源。所以我们，所以我在一直强调，所有宗教都好修，唯有佛教难修。因为佛教是破我执，什么宗教要起魔障都不像佛教要起魔障那么快。为什么？破我执。所以说他不可能去断自己的头。但问题，我们看似要断头，这是怎么神能断头？因为实际上没有头让你断。但众生因为执着有我以后啊，他整个生命的自我肯定在这里。那现在他要去观破他，是所有最困难的地方啊，因为他不肯去否定他，不肯去否定他。所以我们现在，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啊，这是很维系的地方啊。我们人，假如一个人活在这边，你给他否定，他是很苦的哦。我们活在这个世间，被否定是很苦的啊，因为就一般众生的常态。每个人的生命支持他难得的那份尊严，你不能把他打掉，一打掉他就垮了。可是那佛教破我执，是不是打掉尊严？这一点你要留意哦。同样都要破我执，但众生的打击人家的自尊是怎么样？是我肯定有我，但我不要让你有我，这很苦了。但佛教的破我执是说，本来没有我，所以我不要你执着，我并没有破你什么，我只是让你觉醒。所以情况不同，这是很维系的差异哦。所以当我们世间法哦，我们现在有时候世间法，当然有时候人家磨练你，如果没有引导到正见正思维哦，你打击他会让他怎么垮掉？所以在佛门当中，有的人经常弄错了，弄错就是说就一味打击。当然我们在接受打击的人，他就忍耐嘛，但打击人的你要很知道，就我打击你不是为了把你打低的，其实我在打击你的时候，其实有另外一个引导的，被引导的态度跟慈悲在背后，我要引导你怎么放下我执，我让你觉悟本来没有我，这个打击就对了。但现在人呢，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引导，就一味打击别人，一打击完了就你没有让他引导去观无我，结果心肯定有我，那打我，这个夺人家的命，是不是？所以在佛法里面，他在引导，他就算打击你不让你知道，但他背后其实是有一种善法在引，他要从你得到重大打击之后去反省到其实无我。背后有这个企图，像是法，如果没有的话，这就很危险了。 是不是？所以众生如果能够断自己命，当你肯定自我要断命就很危险了、啊。可是你看哦，我们因为了解佛法，它不是用一个很悲壮的苦行、无意的苦行，它其实告诉你，你放下的我执，其实是才是你的苦来源，那个我执才是你的苦的来源。所以这个我执的放不是一种砍头的放，那众生不了解这一点，他先肯定我，然后要破我执的时候就想砍头了。那众生没有一个适当的引导，这种要降服我执是一个非常难以跨越的鸿沟，他没办法跨过去，很难啊。那我们因为有我，有所有一切以支持我，这叫做爱了。所以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爱的和合，那因为一种自身爱的延续，就衍生众多爱，为了自我爱就衍生众多爱。所以我们，你看我们拿一个包括恨都是爱做基础的，都是来自于自我的那种生命的延续，自我肯定的这种延续，造成我必须不断吸收五蕴，我必须从于我产生我所，因为我所就是我，我的什么，我的什么东西，就是因为有我才是我的。那我们透过很多的我的来证明有我，从内的我、外的我都在肯定我。所以你看啊，人呢不断在拥有我的时候，其实是越来越脆弱的。我们很有意思的，我们拥有很多我的时候，它就像一个泡沫经济，很好看，但不能戳破，一戳破了，兵败如山倒，全部都垮掉。为什么？我不是常举例那个例子，我们这次金融风暴，可以一个公司非常有钱，可以在短短几个月破产。为什么？一旦大家认为你没用，你的价值就没了。你的价值不是一个客观存在，你的价值是被大家肯定的才有价值。如果大家不肯定，可以一夕之间就没了，一夕之间就没了。所以你看啊，拥有很大财产的人，好，比即便你是世界首富，你的财产是不是你的？就算没有人夺你的财，有一个会夺你的，病老病死也没了。所以越拥有的人，他就越不敢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拥有，好不容易我经过那么长的时间，有这么一个成就，所以要够命啊！那命要顾好，不然就多可惜啊！那你所有的努力到最后就一旦病了倒了就没了。像一路上都空空洞洞的人，什么没有东西的人，死好在也没有损失太多。你以为没什么东西要损失，这个时候就甘愿一点，就甘愿一点啊。我不是举那个例子，就是说你身上只有100块，反正再贪也没什么贪啊，给你啦，算了，反正饿就饿完，要完灾啊啦，再差那100块，只是多活2天，再过来还是要饿死的、啊。与其这样，全部给你呢，就活一个人吧。啊，如果100万，你会不会全部给？啊，不会，你会给10000块。那你说，我上次给你100块，才100，我现在给你10000，哇，你就觉得很满足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当初给100是100%，现在给10000是1%。为什么？给100万太多了吧？开始值了。还是值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可爱。那100块不可爱好丢，100万可爱不能丢太多。所以后来你发觉，当我们拥有越多的时候，你看似你的发心量大，其实未必真大，因为你的爱着心其实更大。所以我们后来越来越不自在，拥有越多其实并不自在。我们像现在我们是不是要电脑，对不对？光电脑你会有气势哦，你不能一直更新，你被物所奴隶，不用它不行，用了就很苦恼。有时候它还自动跟你怎么样，我在打那个文字档啊，它还自动不要吧，我自己来，它就跟我自动，我也不会调，就是他一自动我就跟改回来，我不因为我这个不大会，手的人熟，不熟的人、 他何必跟我自动，我就是要照这个空气格，他就自动跟我排好，我说不要这样啊，他就跟我这样，真的如果站在我面前我就打他两巴掌。这个电脑不用它不行，用了就很苦恼啊！啊，东西坏了就要送修干什么？哎呀，方便也方便，也被物所驾驭啊！什么东西都是这样的，越来越复杂。像现在电脑、手机也很方便，其实真的很苦恼呢。你现在因为人家知道你有手机，我现在也有妹啊，对不对？我每次都跟人家讲，他很多人都忘了。我跟他讲说，我很少上网。不要写信给我，我不是马上回的哦。我的意思这样讲说了，寄也寄给你，没回人家会怪你。可是我不一定有收嘛，所以我变成一定要百般的叮咛说，我不一定回，而且可能会回很久才回。但我现在因为有妹啊，人家寄给我，你要我一直回，那我整天就在电脑前办公了嘛，是不是？哪有那么多的东西可回？所以有些东西都。等很久就看啊，忘了回，哦，好久了，因为我看到我没有时间回，所以变成有时候早知道不要给人家那个没有信箱，但现在又不行，因为很多的文件是靠这样，你让他写信，你不是念代的吗？人家要请你写信寄给我，他还要去写信纸、信封、贴邮炮到邮筒一丢，还要等很久，然后你再回信给他。我现在连mail都不能写的，还要再用写信，那我也晕了。现在方便也方便，麻烦也麻烦，人的被这种种种的关系，就是共业牵缠到，你很难真正清闲了。所以正如我在讲说，生在江湖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我常讲一句话，是你爱江湖了，你爱江湖才让你身不由己，你需要它，所以被它困住了。那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有这种需求，所以当你触须一出去的时候，就多了一条绳子。你的生活越多需要，尤其什么需要，那个不能取代的需要，表示你那一条绳子是很粗的。假如你身上有一些需要，这个需要可以要也不要，或是被取代，这个束缚对你不大。但你看你身上有哪些是不能取代的束缚，那就是你的最大困扰处。我们身上如果有很多都不可取代的这种需要的话，表示你的挂碍其实很重，是这样吗？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待自己的修行的时候，我们都会事先调整，这个东西我知道我放不下，但如果这个事情在我最后哪时候最后我不知道了，但我应该及早做个心理准备。那这个心理准备是什么？心境的调整，并不是说现实境的割舍，而是说我必须经常养成，就是就像说有些情形，我当境现前我尽力而为，当境消失的时候我也能当释然，这种心理准备要持，就是正念正思维了。因为这种观念是慢慢从知见上慢慢养成的一种正念镇定，你没有你一下放不下的，放不下的。所以我们的修行功夫就从这里开始谈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上次前面有讲一三五页啊，不是欲能安，见色心迷惑啊，这第一行里面啊，不是欲啊，如果你不远离欲的话，你就能安，但你若远了以后就不安。当然这里面我们有谈到啊，就是你能不远离欲，你就能安。那所以说我们当然欲其实是什么？我们讲讲欲是不是在外头的欲？其实外头的欲，当我们已经产生颠倒的时候，我们才会认为外头欲在引导我们。了解佛法是外头的欲是由你内心形成欲以后它才成欲，你肯定它的时候它才成为欲，你不肯定它的时候它不为欲。所以我们后来在这个136页的那个倒数第三行啊，若觉一切法能不着诸法，一切爱意解是为通胜意。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觉一切法，而且觉一切法是啊，在修行上是觉外法，进一步觉内法，到最后知道所有的源头来自哪里，来自自己的颠倒，这时候才能爱意才能解开啊。你必须要，人很限制的，佛法在 让你解脱也是很现实，就是说当你看到不值得爱的时候，你的爱就停了。所以整个修行里面并不是挡掉你的爱，不是一种违反人性的这样把它挡掉，它其实是有觉悟的，就是说其实这个爱不但不可爱，而且有过失，这时候你的心自然就会寂然就停了。当这个东西不存在的，就是说我们从在修行上是本来它有好处，后来我们发觉有坏处，或是刚开始可能好坏参半，这时候你对他的爱的执着就开始减低了，但是后来看到他的过失越来越重，所以爱意就越来越少，再一个看到说他本不实在，他是虚妄，连起嗔都没，为什么无法可嗔？因为这个东西纯粹是依妄想所生啊。所以唯识一直在讲一个道理，就是说假如这个东西他为什么讲说无分别，为什么是无分别智？这个无分别智不是自己跑出来的一个无分别智，是真的看到诸法不可分别才叫做无分别智。它有没有分别？有智的分别，但没有妄想分别。为什么没妄想分别？并不是谁给他一个无分别智，或自己你想出来的无分别智，是依以佛法告诉他，看到那个我要分别的对象竟然不在，所以无分别，那个东西不在，无自性所对待的智叫做无分别，有自性就有分别，无自性就无分别，自性不可得，所以我无分别，所以我为什么不执着？那都没得执着呢。所以我们举那个例子，修行真正的解脱境是怎么样？绝对不是一种悲壮的一种割舍，其实是一种轻松的自在的。为什么？哈哈，原来我都指甲的，就这样就解决了，就是原来我指的是假的，那说就放就放了，一点关爱都没有，然后要重启这个染污都难，为什么？烧掉的东西不肯复燃，没了，因缘不在了，它不肯再生。所以你能现在能不能用这种道理去体会？那种当我想要执着，我难以割舍，爱憎爱别离，厌憎会求不得，结果发现爱的不存在，求的不存在，怨的不存在，哎，那我为什么要别离苦？相依性不见了，所有的苦不见了，爱着性不见了，所以才知道说啊，原来白忙了啊，这时候才得真正的极灭，就是说啊，天下本无事啊！哦，这时候就可以睡午觉了啊、哦。这平常没事干，大家忙东忙西，吹冷气，他就躺在那个树下吹凉风，一切归自然。没事的。啊、哦，像我们现在忙东忙西啊、哦，比如说过年前要出货，对不对？现在都交代完了，没事啊，好过年啊、哦，可以睡个午觉了，不然都睡不着，太多事牵挂。现在发觉这个也交代，那个也交代，什么事都交代好，一切都如我意，一切都不需挂碍，就这样，哎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接着我们看这个义三八业。我们昨天讲到的这个义思想生，我不思想如，就是这个就是义三七业最后一个义，我知如本啊。意以思想生，我不思想如，则如啊、嗯、而不有啊！你是为什么有欲？不是真的有欲啊，是你错看以后才你思想妄想，你造作颠倒，才让这个东西产生意义，所以才有欲。所以我们讲说，一个叫做一切事情讲到一个四欲，一个叫烦恼欲嘛。啊，四欲就是这种东西我喜欢。这个事欲啊，事情的欲啊，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这个事情上，而是烦恼欲。烦恼欲是赋予它意义以后才有事欲，所以烦恼欲不生啊，事欲就跑不出来。那我们现在经常是看事欲不看烦恼欲，你不要引诱我，都是你引诱我，谁引诱你啊？你要不喜欢谁引诱你，都是你喜欢以后产生对事的爱好，这事的欲就从这里生。 那所以要断，要断，断烦恼欲，断那个颠倒心。颠倒心是什么？无中生有，本是虚妄，过失处，引以为珍贵可爱处，欲出来。所以我不思想如，则如何不有啊？啊，我如果能知道它的真相，我不为自己的妄想牵绊的话，我岂为被物欲所牵绊？不需要啊。所以他说，八数勿修，数生诸恶，断数尽诸，比丘灭度。那这个就是跟前面都有谈到，就是你要砍树的话，务必要不要停，一必啊、哦、要拔根，断树啊，尽诸啊，那个比丘才能灭度。所以整个修行呢，我们其实修行很坚持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哪里不爱，我们就往你哪里找。那我们现在有时候先治标，后来发觉治标不可以啊。我不是之前举那个例子，什么例子？我偷盗，那偷盗我当然被抓啊。后来我不要偷盗，但我发觉光不要偷盗不行，因为我还很想偷，因为我贪。那我贪以后，即便不偷，但那种懒惰心、想要拥有的心啊，最多只是以后偷小心一点，不要被抓。可是因为需要啊，好、哦，需要啊，好、哦，需要，所以说尽就是有的人变成，用合理的去满足自己的贪欲，所以贪欲没解决，他偷盗之心不会停嘛，啊、哦，只是他可能会用合法的方式，但那种想尽办法想要拥有的心是在。那进一步说，光贪去贪也不行啊，为什么？本来尽不可得，我执尽为有的时候，我就肯定他，肯定他就会才会贪，贪以后才会偷，所以我应该断他，断偷之外还要断贪，断贪之外还要断无明。我要什么？我要不思想如，我不要再错看你。那错看你的时候，发觉无物可爱，贪心不起，贪心不起，哪有得到？啊、所以他就会谈要发尽诸，到最后啊，无不发数啊，少多于亲啊，啊，心系于此啊，如赌求母、啊，如赌求母那他一个小牛一直找母牛，为什么？这是他的生命来源啊，他一定会自然，这是人之天性。修行最难的断天性，你看到、啊、我们亲情是天性。那很难断，那这个亲情还好断，心够狠的就可以断。有一个不能断，自己的命不能断，五蕴不会断。为什么？这是我啊，我断了，我正因我之所以能割舍其他的，就是为了保护我啊。我们现在到最后，人很现实，到最后再怎么和，再怎么好，只要到极端对立的时候，就只有你最伟大。那除非你有善法，乃至世间善法，就是我牺牲小我完成大我，还是我，这是世间善法。所以什么他的善能扩到哪里，他的善扩大的很有限，扩大到他能认知的地方，在根源上他有没有一个我在支撑，他有一个根本的我爱，这个根本的我爱为基础的时候，他最多在天上走，他不可能出三界，因为有我。那一个人之所以伟大是无我，那无我的话就会站在我的立场上啊。那所以说亲情这种开始一个，因为它是长久累积的习性，一个很直接跟我跨得很近的，所以我刚才讲说最难你割舍的是那已经串习很久的我。所以我们最难割舍的是什么？你这一生已经极尽心力去经营的那个你这样割舍，你的家人、你的妻子儿女，这个都很难割舍，这是天性。因为这是来自于你本身的很细腻的习性，加上长时间累积的这些东西都很难割舍。你的事业也难割舍，因为你投入很多心血，也就是说你跟他产生的一种气息相通的连结，这都是一个很坚固的我的一部分，所以这个都很难割舍。所以 所以他们自然去拥有它，去守护它，这是一个自然的。所以当我们在看到一般众生，为什么一个修道人伟大，伟大在非常人，你知道，这不是说他要放光挥来挥去，不是，那一个众生都不能回避的爱欲，他竟然能观察，光起个念头开始去看到，这是人生解脱的根源，一般众生很难真实面对，他竟然愿意做道，道人可贵在这里，这个可贵是从这里建立的。如果你要说哇他好伟大啊，你们开车我坐莲花比你们行吧，其实是不错了。如果你现在有的仪器还不错，杯子可以挥上去，那个也有，那只是你的不用拿掉他也要这样啊。可是如果你认为你不过是会飞飞飞跟那个会飞的鸟啊差不多啊，所以有的人他想说要神通，这种神通一点意义没有啊，飞来飞去还是要下来，他就不能挥出三界，为什么？他有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修行的时候，他就说你东飞西飞，你看那个这个经典啊，他谈到那个调达啊，提婆达多，那个调达是境界多高的人，神通变化乃至修行到很细的哦，到最后产生利养贪着堕落。那这个例子你看，我们如果多看经典，你会看到现在的执着小 case。 我们现在没神通，吹成神通招感人家利养，人家以前是真有神通呢，不过还是颠倒就是了。我们现在讲说没神通变的啊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当时的人是真有神通，他不骗你，他真有神通，只有众多神通既然还是堕落，所以你这个没神通的当然堕落，有神通都堕落，是真的飞行自在的他依然堕落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后来真正道人肯定的不是那一个外向，因为你还是循着五蕴在走，所以你到最后有的人什么通都没有，但却有道念，什么道的念，那个念能离于五蕴的暗浊，这是道人的，因为这是凡夫所难为的，凡夫所难为的啊！所以不花数啊，少多于轻啊！啊，在这里啊，你还是一直都会系着这个，还就会，你就会一直黏在上面，还是人啊，心系于此啊，啊，跟这个树盘根错节的会连接在一块，那如毒求木啊！所以要一定要断这个要尽要拔根啊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这个《利阳品拔聚经》第33。当然，我们这个经典主要都是针对道人，但我之前不是跟大家提过吗？啊，道人因为那是你自由要求的，所以道人的要求很高啊。那因为你要求高，那我们反过来，我们在家居士说，还好我没出家，所以我不用管那么多，我没有利益问题，我本来就赚钱的嘛，对不对？错了，我讲说，道人从五十分开始起跳，所以他因为他要求自我要求，所以他自我要求这边要比在家人强。那在家人是从20分起跳，所以他比较轻松一点，啊，所以他们不需要受出家人的戒。但你要知道，反正60分都是及格，所以在家人不需要受那么多的约束，可是因为路还很远，所以要比出家人更用功。事实上是这样，因为反正60分都及格嘛，那出家人是从50起跳嘛，而你自我要求高，所以你自我要求的，所以你要比在家人用功，所以出家人既为出家成为道人，你应该比在家人用功，或者违背你的身份发心，违背人家的供养，这些都违背。但在家人不能管他轻松说，哦，看到出家人受那么东西，我还不要了。所以很多人现在宁愿在家修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你本来可以跳50分，你就从20分跳，当然轻松啊。可是问题后面还有40分，所以如果同样要达60分，你要比出家人用功。 那在家人要比出家人用功，是因为现实。为什么现实？第一个，没有戒法守护，没有环境守护，所以他的自身客观条件比出家人差啊，所以应该要比出家人更用功。所以我们现在谈这个东西，就是说我们没有立养问题，但问题你有贪的问题一样啊。你只是因为你的身份是没有立养的问题，但问题就贪爱来讲，你其实因为本身烦恼，你的生活就跟烦恼在一块的。所以因为你现在是当小学生，所以对小学生的要求没那么多。可是当你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，我对大学生的规矩校规是跟小学生的规矩是不同的。但你不能说我在小学生，所以我不算规，所以我没有问题。问题是你终究还是要走向大学的位置去嘛。哎，所以这个问题你也都必须要，虽然是主要是针对出家中，但我们作为一想要超越生死的人，这都是你该守的。因为在家也可以到三国，那到三国的当中这些问题都一样的问题的。哎，我们看啊，立养停则，立己防贪。好，重点是在利己防贪啊。我们现在没有人供养，我们在家没有人供养，但在生活物欲上的享受不是也是利养吗？你没有去节制对物欲的需要，就是利养啊，被物所绑住了，见得失意，不为慧身啊。啊，应该要见这个，要往这个佛法正法思考啊，你不要在利养上思考，应该施以德啊，那乃是知道说这中间的功过在如何。所以说昨天我们不是讲嘛，我们现在修行之所以将身体的东西减轻，尽量挂碍少，并不是你自命清高，其实这是聪明人，减少负担。其实我们不是说故意不要不要，要就要啦，没关系的。但为什么啊？你要到什么程度？够你修行就好了。啊，你为什么那个不要？不是我故意不要，其实要麻烦呐。我那个懒惰人啊，你要我管你这些啊，能先属属性啊。所以欲望尽量减少，尽量能省则省。这不是他要自命清高，其实他是尽量不要挂。所以后来修行人他为什么自然他很清楚，就是我人生有限的生命在哪里，我道业都未成，你拜托不要再跟让我处理那些五四三的事啊，要么就利益众生，要么利益佛教，利益众生，利益自己的道业，除此之外能省则省。为什么？那这个省别人的事不能省啊，那当然最简单就省你自己的事咯啊。别人的事情因为有关系到别人的好，我们要尽力做，但自己的事能省，我想就省掉一半了。自己的欲望一省就省掉一半去了，那你就这些的。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没时间我没时间，当然啦，像你这种情形当然都没时间的，对，怕这个怕那个，要这个要那个，光要完都已经要睡觉了，一天光忙自己的生活起码需要，照你这样比如说我们哎完了以后我们还好，我们冬天不用擦润肤乳我不知道润肤乳一擦要花多少时间，但我这一点是从来没花过这种，我没有花过这种时间，因为不需要啊，就省了这些啊。我们不要论师亲啊，他们也没有啊。我常举那个例子，有一次到日本啊，因为日文还不熟，去那个雅欧雅买到一瓶，那个雅欧雅的年轻人说：“你真的要？”我说：“要啊！”啊，洗发精，一回来一看，论事情，哦，那个塞很久，然后就拿回去换，他就一直在笑，他说：“你是偶尔赏什么？偶尔赏什么？还要论事情？你还论什么事啊？”因为我不知道，就是看起来像洗发精，我就买回来。所以这个我也省，那个也省，这个也省，那个省，省到最后就不需要了。好，生活， 能简单的，就是本来像我们家储蓄是不是也很多？我一个人住的时候，连那个筷子筒，我就是拿那个宝特瓶接一下，用了三年，我的那个筷子的桶啊，根本也不用玩，因为玩了又丢掉了。哎，那我们就尽量简单啊，所以说前后大概你所有的碗筷就是一个炉子这样就够了，全部都够了，因为不分很多碗了，因为你煮的菜，你每次一个人煮都是一样而已啊，都一样菜，所以我不需要太多碗了。啊，有的人是给我以后，我就会分几碗，人家去跟人家请客玩了哈，有些居士请我去玩了以后，哎，这个留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明天不用煮，然后就要冰起来，一次吃一样，我就可以吃很久。像我在煮饭很有趣啊，我就一煮，我大概是两杯米吃四天。哎，我前两天吃饭，后两天吃稀饭，因为那个都已经被冰到硬了嘛，硬了一煮稀饭就没有感觉了，所以一吃，我就很耐吃的嘞，而且第一个也不会煮了，也算了，也死心了，不想去学它，就这样一直过来。我现在不在讲这个，我就说，其实生活有时候可以尽量让简单，简单的话你就不会被它所牵绊。所以后来我们发觉，并不是说我们要刻意去刻苦自己，而是说其实是应该是占便宜的，能省则省，减少牵挂，所以包括人事也是这样。人事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在世间呢，我们要跟人家周旋建立好关系，其实佛法就是以慈悲智慧，能利益你就利益你，其他不要的就像有人都寄贺卡给我，我很少回，有时候要回一下啊，但有些我就说其实我不回以后你就可以放心的不寄给我，那你就很轻松啊，不然我寄给你，你下次一定要记得再寄给我，我们本是同根生，相见得太急，拿着贺卡一直签干什么？因为那很麻烦啊，一寄很多。我在日本的时候，就是大家一直寄啊，这样寄到最后，有人寄来也没写什么名字，就签个名给我。我说要这个干什么？像我都还比较用心，我都用毛笔写一写寄给人家，可是这样下来很多就很受不了了，所以后来我干脆不，先做一次坏人，我不回，他下次就不会寄给我，那我也就不用再回了。反正见面大家打个招呼也就可以啦，我们这些多余的人事牵挂能省则省，对不对？不过你们在家你们自己考虑哦，我们这个好，不为慧身，不要因为利养而染身过污垢，在这里累积种种的烦恼。我们看芭蕉以食死，竹炉食亦然，俱须作任时，是以贪之上。就是说我们芭蕉这个在经典里面讲说，愚痴人看到这个芭蕉很重就一直想要找到底它的最硬的地方在哪里，找到最后发现没有，是的，对。那竹炉也是，就愚痴人以为有，那他其实要找这个芭蕉，那一直拨到最后竟然都是空的啊。那是这个最后我们看世人以贪至上，就是说其实他有没有贪得什么也没有，但却以为有，以这个虚假东西为有，到最后自己把自己陷害了。那俱虚是吗？这就是驴啊骡啊，那一怀孕因怀孕而死。其实他最主要的比喻就是说，你如果不负担这些，你反而不会有不会有那个困扰。当你拥有它的时候，拥有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拥有但不系缚的。像我们来讲，上次不是有个新闻，有一个是老兵，他得到国家的赔偿800多万，然后就被人家谋杀因为什么？有钱了，有钱就被谋杀。那这个就是说，他没钱的时候日子还好过，有钱也有他的。那我当我们现在有钱不一定会被谋杀，但我们后来我一直在强调一个道理，就是说， 当你的生活起码都需要都已经满足的时候，你多余的东西带来的是快乐还是？就是说你除了物质上会更丰富啊，比如说我不是常讲嘛，像我们现在就算你再有钱，你能吃的就是这些了，你很难再找到更美好的，说不定你可能很好吃的都餐厅都不想吃，喜欢到路边摊啊，路边摊我也出得起钱了。你有几亿的人去餐厅吃，吃到最后你不想吃，你说不定想要回到那个古早味，那这个只要我几百块的就可以买到了。所以你到时候发现，你所有的享受，你所有因为财富而得到的东西，其实真正增长你的幸福并不多。缺钱的时候是痛苦，是痛苦，但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可能就慢慢意义不大了。所以我常讲就是，假如你这一天啊努力的花钱，就你生活需要，就你生活需要，不用买那个不需要，能吃能睡能用的东西，好，假设1000块就可以了，你这一天赚10000，你知道有90%是不需要的，那也就是说你有10%的时间体力啊，其实是耗在那个不需要的事情上。然后到最后呢，终归无常，那你认为你满足很多，其实你真正享乐并没有，你得不到自己的心安，你必须要守护财富，你必须要做好多好多好多东西，结果你并不快乐，你的快乐是在建立很虚假的东西上，所以意义不大啊，叫终归无常啊。这意义不大还算了，问题是当你不断在努力经营的时候，它是你最难割舍出，你努力投入的，它是最难割舍，是最大后来要解脱自在的最大束缚。很奇怪哈，众生不断在建立一个很大的窝，是让你觉得作茧自缚啊，做了一个很大的窝，很大的茧，让你自己无法破茧而出啊。所以你现在啊，我们现在牢笼是不想进去，可是我们现在都是用的stainless 的，是吧？你知道了，我们都很努力的哦，包括我们牢笼啊，都在贴瓷砖，要这样才漂亮哦，嗯，我这样才好看，因为这样我才不会想出去，对不对？我们尽量不让队伍制造自己的牢笼，那可爱的家，而且都是，你看我们现在，我不是举那个一个故事嘛，我现在看到一个英文小说嘛，那一个教授啊，他就。他做那个旅游业的，不过就是从这个星球到另外一个星球的啊，他就在地球招了很多人，说我们要到一个星球去，我们叫观光，那边人、那边的众生、那边的人是怎么样啊？你们要小心哦，不要你们出来，你们就不要出来啊，不要靠近笼子哦。啊，他们就把他送到星球外面，大家就围在笼子里面，拿相机照外面，为什么他都不敢靠近笼子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说那些人很野蛮。啊，结果那个教授就跟另外一边那个当地人讲说，你不要靠近笼子哦，我们现在从地球送来这一批很凶狠的哦，啊，你们就远远看，收两边钱。那地球过去了还自己以为高尚，不是啊，他就关在笼子里面让人家看的，那笼子外累的看笼子外，笼子外看笼子内，那个教授赚两头钱。那我们现在要保护好哦，不要让敌人进来，不要让小偷进来。嗯，对，小偷有没有进来我倒知道，但你不会出去我知道。小偷有没有进来不晓得，但我确定你知道，你晚上不大会出去，而且都是自己锁，都不用判刑就锁好，关得很好。所以你看晚上这要关好，这要关好，这要关好，这要关好，小偷不会进来。小偷说下面被引导，你被当出来的，你不能出来。我们这一生就被自己可爱的东西困得死死的，为什么？所以我在想说，像我们乡下还好啊，我们可以到处逛啊。现在不是啊，现在你看啊，都市人都可怜。一下来，我在日本尤其想感受到一出门，见到阳光的时间很少，就进入地铁，那出来透个光，然后就进入房间就关起来了，就是这个老蚂蚁窝，就是跑到那个蚂蚁窝，一辈子就在种蚂蚁窝转来转去，看不到阳光。我说 说我宁愿在乡下，我宁愿在这出来还可以透透气。哦，在大楼里面这一间那一间这一间那一间，每个人都怕人家侵犯，所以都守得好好的，很苦难。所以你看看台北一坪多少钱啊？一两百万。哦，他们的厕所都比我们那一栋还贵。我们家厕所都还没他们那么贵，他们一坪哦，哦，他们那盖的厕所就够我们盖整栋房子。他们快乐吗？我要是我才不干这种事。我们明天这里你看很通风啊。对，可是为什么，为什么你要去受这个报？爱爱欲，你就往那边塞，你自己会往那边走啊。你就在一个外面其实空气都不好，但你就用这一生积蓄努力赚一个小很挤的地方，很难出去散步，因为出去散步还要怕强盗，空气不好还是怎么样。哇呀，啊，有的人就说我们要生活机能好，底下有 seven 什么什么，可是哪有天天到 seven 呢？结果为了那个抽象的机能，把生活品质都破坏掉。为什么？业报，你的业报，你需要他你就跑到那边住哦。对，那现在人你要让他住山上他也住不下，因为他的业报不适合住山上，他的业报适合去那边虐待。哎，啊，他会被虐待的好愉快。你看，我花了几千万住了这个，你看不透风的，他很高兴啊。他的真正空气很难打开，因为打开灰尘进来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，人到最后被谁所困？被自己的烦恼、颠倒所困，那就绑在那里，跑也跑不掉。有时候想想，真的是人的这个，有时候要是不打开智慧哈，哎呀，作茧自缚啊。所以是以贪自善啊。其实你一生用多少，但你就是在这种无止境的欲望当中，把你的很多珍贵的时间岁月啊，都跟耗在那里啊。所以那你知道吗？你努力经营的，难道就会福报大吗？未必。努力精进于事业，这是事业成功的福报升起的一个条件之一。但其实真正的成功不是靠你去争取来的，是你有其他的福报引引来。结果众生就是付出也付出，真正感应福报的并没有真感应。结果真正的福有一部分福，但这个福却又有漏，也染了很多苦恼，是不是？结果你看，因为错看了，就把一生岁月就一直投入到这种追逐，其实真正的福报却不是完全靠他，而且大部分不是靠他，他是从布施舍贪来的，他不是从取来的啊。结果竟然因为错看，以为我是努力才来的，所以就把更多的心投入更多的追逐。其实假如你不要那么多的追逐，往修行上走的话，其实你的福报更大啊，就整个都颠倒过来了啊。所以白忙啊。好，如是贪无力，从当知从痴生，余为此害险，首领分余地啊。啊，就是贪无力啊，你在追逐，就是我们经常谈到在贪的东西，我们假如你贪能让你得利，我基本上我也人之常情啊。假如你有努力去取得到贪，能得到你实质的利益，我无话说，真的可以。实际上它并不是如此啊，啊，并不是，它是从愚痴里面造成那个，你所得也不是真得啊，啊，愚为此害险，第一个坏掉自己的善心，也害了他人啊。首领分于地，这个意思啊，隐喻不是很清楚，但大意。一个意思大概是怎么意思？就是说，首领就是带头，分余地就是往恶道走，往地狱道走。就是因为你为贪啊，所以你的整个心是啊，所造作的都处处去向恶道，哎的意思了啊。再给我们看，天余七宝，欲游无厌，乐少苦多，抉择危险啊。你看这里面都有意思。你就算天与七宝啊，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，我们的欲望不是由欲来满足的， 欲望的满足是来自于智慧，少欲知足是把它欲望。你的欲望，我再给你更多满足。你看天与七宝都还会满足，所以你看啊，我们看有些没钱的也苦，有钱的也苦，为什么？都苦在哪？欲望未满足，是不是？欲望未满足，所以在经典里面来讲说，什么叫贫？我认为贫穷就是凡是欲望很多得不到的，就是贫的层级高，就是我得不到，但我也不需要，我没有你贫穷。比如说我一千万，但我会得一亿，我缺九千万。好，那像我们来讲，我大概就只要一千块，我现在只有一百块，我缺九百块，嘿，那其实缺九百块和缺一千九千万差很多嘞，啊，是不是？看起来好像都是九倍怎么样？可是实际上，对我真正的需求就是这么一点点。乃至我的话题就是说，你有我有，啊，那你没你有的我没有的，但我不需要，我没有贫穷感啊，我没有贫穷，因为我没有需要。所以当我不需要的时候，你就算跟我炫耀你很多东西，我一点也没羡慕啊。你知道啊，我们天天吃牛排。哎呦，好恶心！这我倒不会想要。你跟我想说，我一天吃牛排，哎，这个什么什么什么，日本什么牛排很贵，不知道。啊，生物牛排，所以很贵很贵，那多恶心啊！那吃众生的腿呢？所以有时候我们经过那个肉摊啊，我就看到那猪腿，我都观赏成人腿。你会想说啊，这一腿好啊，这个。你总不想说啊，这是张三的腿哦，这李四的腿，你会不会挑回去？不会。那你有这些富贵，我更不要。